好，我们继续要直接跳到第二伊莎伊亚的内容。我们前面跟各位说了，伊莎伊亚分两部分，一到三十九章以及四十章到整个先知书的结尾。我们跳到伊莎伊亚先知书的四十四章。那么在二十八节呢，先知预言关于未来的情况。那么这个预言跟我们以后的课程有非常大的关联，所以以后我们将要研读的内容，我们这边就是先简短的复习一下哈。各位都读圣经的话，那么很短的这个圣经历史大纲，我们读到目前为止知道埃及曾经是世界的强权，非常大的能力，后来呢被亚述帝国取代叙利亚，当然并没有完全把埃及灭掉，但亚述帝国成为了真正的强权。那亚述帝国在极盛的时期，那么毁灭了许多小国，包含北国以色列把以色列灭亡了。那亚述帝国之后是巴比伦帝国，那巴比伦帝国以后呢是波斯帝国，巴比伦取代了亚述，然后后来也是一样这个过去的这个王国就是彼此互相征服，巴比伦也是一再的扩展自己的王权领土，后来他们把南国犹大也灭亡，同时把犹大国的人民通通放逐到巴比伦，只留下最贫穷弱小的老百姓留在本来的犹大地区。巴比伦帝国之后呢是波斯帝国，波斯帝国的王，那么王的名字很有趣，叫居鲁士。居鲁士这个字可能各位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希腊文是 Curios Curios， 如果你去呼求他，你喊他的话，你呼求他，各位知道这个古老语言有不同的这个名词有格的变化，对不对？有个叫呼格就是你叫个人呼格的 vocative， 如果我们要叫这个 Curios， 什么叫 Curie，有印象的吧 ？Curie eleison， 这样来的哈。所以这个居鲁士的名字意思就是主的意思，很有趣。他的名字就是主，他名就是主啊。好，这个居鲁士不是一个简单的名字好，那么这个王呢，他就让放逐的老百姓回到了家乡，回到了耶路撒冷。伊莎伊亚四十四章就讲这一个预言，我们看看从二十四节看起。从二十四节看起，你的救主由母胎形成你的上主这样说，我是创造万有的上主，只有我展开了诸天，布置了大地，谁与我同在？是我破坏了占卜者的预兆，使巫师成为愚妄，使智者退后，使他们的知识变为愚蠢，是我叫我仆人们的话实现，叫我使者们的计谋成功，是我论及耶路撒冷说，你必要有人居住。继续是我论及犹大各城说，你们要被重建，我必要重建你们的废纸，是我对深渊说，你必要和解，我要使你的河流干涸，是我论及居鲁士，他是我的牧人，他要履行我的一切计划，要吩咐重建耶路撒冷，奠基重修圣殿。好，居鲁士这边出现了他是波斯国的国王波斯国当时打败了巴比伦以后，那么这个国王，好，那么天主呢这边是预告什么？他们的家族、国家、圣殿都要被重建，而这个重建谁是关键的执行者呢？是居鲁士。那很惊讶，一个外邦的国王根本还不认识天主的人。接着第四十五章就谈论这一位国王那么谈论这一位居鲁士王也是被富有的天主给了他使命那么这个是居鲁士王，那么在先知的眼中当然在什么整个的旧恩的历史脉络当中去了解这一位历史当中一个外方王国的国王在旧恩历史里面所建筑的 所拥有的地位啊，即使是一个外邦人，那么天主也可以用，好像是天主给了他付了油，天主给了他使命一样。好，我们就跳到第53章的故事哈。那53章呢，讲的是以赛亚先知书非常关键的章节，因为他讨论的是墨西亚，他讨论的是以色列子民将要等待的墨西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待墨西亚，等待一个最伟大的征服者。因为墨西亚这个字就是被附了油啊，这个被附了油，希伯来文墨西亚被附了油，被抹了油啊。那么在希腊文把墨西亚这个字翻成 Christos 啊，那么中文就是基督啊。这是墨西亚的字，那直接的意思被附了油。我们都知道，撒乌尔跟达卫都被撒穆尔先知附了油，抹了油嘛，对不对？那是谁？他们是君王。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他们一直所等待的一个墨西亚，他们所能够了解的是一个伟大的征服者，他们期待这样一个墨西亚。不过呢，他们得到了谁呢？他们得到的是什么样？他们得到的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啊。以赛亚先知的预言53章1到7节，先知这么说：有谁会相信我们的报道呢？上主的手背向谁显示了呢？他在上主前生长如嫩芽，又像出自干地中的根苗。他没有俊美，也没有华丽可使我们瞻仰，他没有仪容可使我们恋慕。他受尽了侮辱，被人遗弃，他真是个苦人，熟悉病苦。他好像一个人们掩面不顾的人，他受尽了侮辱，因而我们都以为他不算什么。然而他所背负的是我们的疾苦，担负的是我们的疼痛，我们还以为他受了惩罚，被天主所击伤和受贬义的人。可是呢，他被刺透是因了我们的悖逆，他被打伤是因了我们的罪恶。因他受了惩罚，我们便得了安全，因他受了创伤，我们便得到痊愈。我们都像羊一样迷了路，各走各自的路，但上主却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他受虐待仍然谦逊忍受，总不开口，如同被牵去待宰的羔羊，又像母羊在剪毛的人前不出声，他也同样不开口。各位看到羔羊应该要想起很多事情来，对不对？羔羊，你看我们读了那么久的圣经啊，从一开始哑巴郎的故事啊，在山上上主智慧照亮，伊莎德问啊，我们有火有柴，羔羊呢？我们读到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前啊，天主让他们过逾越节，他们宰了什么？羔羊啊，这边呢有羔羊，我觉得不用再多做什么说明，各位都懂了哈。我们直接跳到第60章，那么天主透过先知非常美的欢乐性的预言：耶路撒冷啊，起来炫耀吧，因为你的光明已经来到，上主的荣耀已经照耀在你身上。看啊，黑暗笼罩着大地，阴云遮蔽着万民，但上主却照耀着你，他的荣耀要彰显在你身上，万民要奔赴你的光明，众王要投奔你升起的光辉。举起你的眼目向四方观望吧。我们在圣诞节，在江陵期圣诞期唱的歌有这段经文，记得吧？好，他们都要聚集到你这里来，你的众子要从远方而来，你的女儿要被抱回来，那时你见到这情形，你必要喜形于色，你的心灵必要激动舒畅，因为海洋的珍宝都要归于你，万民的财富都要归你所有，成群结队的骆驼以及米德扬和厄法的毒蜂驼要遮蔽你，他们都是由色巴满载着黄金和乳香而来，宣扬上主的荣耀。这些预言呢，都是先知告诉那一些被放逐的以色列子民的话。你看，在人民生活最痛苦、远离家乡、看来没有希望的时候呢，那么天主所给的安慰的许诺，我们知道后来也实现了，后来的确居鲁士王 的确也让老百姓返乡。那么在犹太的了解里面，在整个基督信仰的了解里面，当然是天主感动了居鲁士王的心，让他让百姓们回去，那么让他们重新回到家乡重建圣殿。那这个返乡跟重建圣殿还是一个象征而已，象征我们以后每一个以色列人，每一个人，一切爱天主的人都会要返回到天主的国内啊，返到天国内啊，在那里要吸引一切人啊，天上的耶路撒冷必要来到。那这些预言呢，在救恩历史当中让我们看见彼此连贯的线索。好，我们就暂时把以赛亚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进到下一位先知啊，耶利米亚先知。因为在阅读的过程里面，两部书都是篇幅非常大，所以上一次呢没有请各位回去读啊，因为耶利米亚，那各位有空的话当然是值得鼓励的哈，那多读一点先知书是好的。我们这边要一起稍微的讲几个关键的章节。耶利米亚也是在放逐之前啊，向南国犹大国发言的先知啊。这是在南国犹大国快灭亡之前，那先知遭到了得到了天主的召叫，开始发言。当然他讲了非常多的话，让老百姓不喜欢听，让君王不喜欢听，他受了非常多的苦。后来以色列犹大国被巴比伦王毁灭以后呢，那么很多人被放逐了，耶利米亚跟最贫穷的一些犹太子民没有被放逐，留在了当地，后来还被人强迫那么带到埃及地去。我各位读了耶利米亚的话就懂这个故事，你读列王记下最后结尾也是讲这个故事。那我们看几个与这个整个犹大国相关的章节，我们会明白那么犹大国的历史，也知道这些不同的国王当中所发生的事件。所以在列王记下最后面几章的背景，是我们现在阅读耶利米亚先知应该有的历史背景。从那些背景里面，我会懂先知到底在讲什么话。我们首先看25章一段话，11节到12节，这里是先知预言巴比伦要开始和南国的犹大历史要发生关系。他说呢，这个地方要全变为凄凉的荒野，这个地方是犹大国啊，犹大国这个民族要70年服从巴比伦王，但是一满了70年，我必要惩罚巴比伦王和这个民族的罪恶，上主的断语，以及加色丁人的国土，使他永远成为荒野。所以很清楚啊，这边预言巴比伦王呢要毁灭犹大国，让犹大国全地变成凄凉的荒野，老百姓要放逐到巴比伦，所以是他们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意思是说放逐的时间是70年。然后呢，怎么天主要惩罚巴比伦王和这个民族的罪恶，怎么样惩罚呢？透过什么波斯王。整个预言这边就是贯穿着整个历史啊，所以耶利米亚呢这边预告了犹大人民将被放逐到巴比伦70年，直到巴比伦王国的灭亡，直到波斯帝国的兴起，一直到波斯王居鲁士允许他们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重新返回犹大去重建圣城，重建圣殿。好，这边说的是耶利米亚先知的预言。我们知道哈，我们后来会看见在达尼尔先知书我们有另外的一个讯息，以色列人虽然返回了家乡，但是呢他们的心却仍然是放逐的。什么意思？他们的心并没有真正的归向天主。所以耶达尼尔先知就有了一个新的修正，好，这个放逐呢是要490年。达尼尔先知之后490年大概就是耶稣出现在历史当中的年代了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长远的发展。我们暂时还是停留在耶利米亚里面第29章，我们读这段话。好，这个达尼尔先知的预言啊，我们看耶利米亚29章第10节。好，上主这样说，巴比伦的70年期限一满，我必要看顾你们，给你们履行我的诺言，领你们回到这个地方。诚然， 我知道我对你们所怀的计划，上主的断语，我对你们所怀的计划是和平而不是灾祸的计划，令你们有前途有希望。好，这是上主的断语。接着呢，那时你呼求我，前来恳求我，我必俯听，寻找我必找到我，因为你们是全心寻求我，我必将我自己显示给你们。上主的断语，转变你们的命运，从我驱逐你们所至的各国各地召集你们。上主的断语，领你们回到我以前使你们从那里被掳去的地方。这好几次出现了上主的断语，当然是一个强调性的说法。先知说我讲的话的确是代天主讲话的，天主这么决意的，天主要我这样告诉大家的，然后说天主一定会把什么被放逐的百姓带回来，从哪边被俘虏放逐就会回到哪里去。这段话当然是什么天主父亲般慈爱的语言，一样的哈，是父亲对儿女们所说的安慰的言语，非常安慰人心的话。耶利米亚他是一位受尽痛苦的先知，他讲的话，他除了警告老百姓要悔改以外呢，那他也预言了那么天主会对老百姓施以安慰。我们现在看到这个31章的一段非常重要的话，那么先知就预言，他看啊，时日将到，31章31节啊，时日将到，我必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族订立新约。好，我们这边感到惊讶的是，因为呢，耶利米亚同时提到了以色列家和犹大家，什么意思呢？同时提到了北国跟南国。为什么我们惊讶呢？因为我们知道南国早就灭亡，北国早就灭亡了。在这个时南国快要灭亡之前的200年前，北国就已经灭亡了，人民已经被四处放逐了。所以呢，耶勒米亚先知的话让我们明白，连北国，连那些在犹太人眼中看来跟别的民族混合杂居的人，天主也没有放弃啊，天主不放弃任何一个人。在我们人的眼中里面，我们瞧不起的、看不上的、说坏蛋没救了，不，你讲这个人没救了哈，在信仰内是非常有危险的话，好像天主也没有办法一样。我们读后来的故事明白，我们前面讲过，如果你发现天主可以用居鲁士网救人，你怎么不知道天主不能够用任何一个人救我们眼中里面认为没救的人？哦，所以人啊，人不要太凶了，不要太凶。常常觉得我们有时候比天主还凶啊，帮天主就判断这判断那人，要注意到啊，真的，你看这样的话，你仔细想，它是非常安慰的话。当然，如果不讲别人，讲自己，我们谈到很多人就生活在绝望里面啊，失望、绝望，甚至于自杀，认为自己没救了。不，天主能救我们。想一想看，这圣诞节最核心的意义啊，天主能够救我们，天主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人，天主对我们一切人都要施以救援的。所以整个新约时代啊，特别是罗马人书，保罗就已经非常肯定的说嘛，说天主要透过外邦人的皈依，也一定要换回以色列子民。你看新约时代，大家都发现犹太人一直不信耶稣，迫害耶稣，也迫害基督徒。那么在基督徒的眼光，如果狭窄一点，巴不得这些坏蛋都死光光，对不对？保禄不啊，保禄在信仰内反省嘛，他说我的同胞们，天主一定要救的。罗马人书9:10-11:3，我会非常好念。天主不放弃任何人的，在我们眼中，我们人呢、啊，千万不要。不要当判官了、啊，千万不要啊！不要，天主能够，天主喜爱一切人，天主呢会透过外邦人的皈依，帮助犹太人也悔改。那么，天主的行动是要让一切人归向他的。好，我们接着看33章的话， 耶利米亚说，看哪，时日将到，上主的断语，我要实践我对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所预许赐福的诺言。再一次同时提到以色列家跟犹大家，在那些日子里，在那时期内，我必由达卫出生一个正义的苗芽，在地上执行公道和正义。正义的苗芽，耶色之根，有吗？一样的话，伊撒伊亚有类似的话，正义的苗芽，在那些时日中，犹大必要获救，耶路撒冷必要居享安宁，人们用他称呼的名字什么？上主是我们的正义。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可以从我们仔细读的话，大概从每一段经文都可以找到这么类似天主安慰人心的话。所以我们仔细读，我们仔细读这些话，要明白天主真的安慰当时的受苦的老百姓，天主也安慰我们今天每一个自己发现在痛苦当中、苦难当中走不出来的人。所以呢，先知所表达的是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恩爱，那我们今天所明白的是天主对整个人类的恩爱。好，那么耶利米亚先知书34章呢，那么先知呢就真正的告诉我们了，那么犹大国为什么会亡国。我们知道这边这个预言里面，先知用尽了一切努力，希望帮助犹大子民回头，他没有回头啊，犹大国的确是灭亡了，走向了放逐的命运。那么原因呢，耶利米亚也给了解释，在耶利米亚34章里面，我们发现以色列的民族历史当中本来是接受奴隶制度的，就有奴隶的啊，那是他们的生活的形态啊，奴隶是被许可的。可是呢，根据梅瑟的法律啊，在生命记里面，根据梅瑟的法律，每隔7年他们应该要让奴隶重新得到自由。如果呢有人借钱或借什么债务，拿下东西当作抵押，不论是财物或任何东西，那么在大禧年啊，每隔50年有一次，在大禧年的时候说，那么这些拥有抵押物的这些债主应该把抵押物还给这个欠债的人啊，本来是一个运作的非常好的一个制度啊，帮助那些穷人呢有机会翻身了啊，有机会可以从这个无尽的苦难当中可以脱离，这天主为他们制定的保存正义的、给予奴隶重新获得自由的良好制度。我们当然不能够从今天的眼光去看过去啊，今天我们当然说奴隶制度不被接受，我们当然了解，在那个时刻，在3000年前、4000年前是一个运作的一个制度。那么在圣经的传统里面，在犹大家族当中已经有非常好的方式让这些奴隶们有机会重得自由，已经是一个不得了的发展了。那当时呢，34章所叙述的内容是先知去对这个国王西德克亚发言啊，犹大的最后一个国王了，西德克亚。好，那么先知在这边34章第8节内容是呢，预言了那么犹大国会灭亡，那讲出他的原因。好，他说西德克亚王和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全体人民定了一个约，说要对卢贝宣布自由以后，有上主的话传给耶利米亚，他们立定约要让卢贝那么宣布他们的自由。好，现在呢，天主透过耶利米亚讲话，每人应该释放自己的希伯来奴婢，他们同胞嘛，使他们获得自由，谁也不该再以自己的弟兄犹大人作为奴婢。所有入盟的首长和全体人民都同意了，每个人都要释放自己的奴婢，使他们获享自由，不再以他们作为奴婢，他们都同意了，也释放了。但是后来他们又改变主意，把他们释放恢复自由的奴婢再叫回来，强迫他们再做奴婢。这个叙述出尔反尔哈，让我们想起谁啊？至少想起这个法老王吧。啊，在杀害长子的事件发生，这个放他们走了，还要去追，啊，我们做什么事情呢？一样的事情呢，在犹太民族里面也发生。 所以以色列人本来遵守了上主的命令，答应把奴隶都释放，然后呢又改变主意呢，把那些人就抓回来啊，强迫他们再做奴隶。所以呢34章12节继续说，于是有上主的话传给耶勒米亚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在我领你们的祖先由埃及地奴隶之所出来的那一天，与他们订立了盟约，说，你看这边又回到了埃及的世界。我们知道阅读圣经的时候，真的不要忘记我们已经读过的内容，不要忘记我们已经读过的内容。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记得法老王曾经答应了放老百姓走，然后又反悔。那么以色列人这边所犯的错误呢，其实是法老王所犯的问题。好，我们继续看啊。那么在那一天呢，我们曾经订了盟约，说什么呢？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在我领你们的祖先由埃及地奴隶之所出来的那一天，与他们订立了盟约，这么说的，每七年初你们应该各自释放卖身给你的希伯来弟兄，他服侍了你六年，你应该让他自由的离去，你们的祖先却不听，也不向我侧耳，也不听的意思哈。今日你们自己反悔，做了我认为正直的事，这向自己的近人宣布自由，在归我名下的殿里当着我的面定了盟约。好，看来是好事，对不对？然后呢，但事后呢却改变了主意，亵渎了我的名，竟然再召回自己已经释放生获自由的奴婢，迫使他们再做你们的奴婢。为此上主这样说，你们既然不听从我，各向自己的弟兄，各向自己的近人宣布自由，好看，我来对你们宣布释放刀剑和瘟疫及饥荒的自由。上主的断语要使你们成为什么？地上一切王国惊慌恐怖的对象。这边我们真的要看看，这边就描写以色列人在什么事上他们失败了，他们没有真正的释放奴隶，让奴隶得到自由，他们只是做了一下又反悔了啊，反悔了，他没有让人真正的得到自由，放逐自由啊，奴隶重获自由，这些事情在历史里面一再的宣布，他们没有让奴隶得到自由，他们要成为奴隶。那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里面第四章，耶稣一开始公开生活时他怎么样宣讲的呢？在拉撒勒会堂里面他读了一段先知书的话，当然来自于以赛亚先知。路加福音第四章18节，耶稣进到会堂里面，在安息日人们递给他一卷书，他读了，他说，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因为他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向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很清楚啊，以色列子民没有做到的，天主让他的独生子自己来做，我要使他们得到释放，获得自由，然后宣布上主的恩慈之年。好，我们再回到前面的耶利米亚34章，那么我们看见以撒以亚先耶利米亚先知怎么样预言当时这个犹大国的命运。34章21节啊，天主开始透过耶利米亚宣判，他说，至于犹大王七德克雅和他的丞相，我也要将他们交在他们敌人手中，交在图谋他们性命者的手中，交在由你们面前撤退的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巴比伦王攻打时曾经一度撤退过，现在他天主说了要把这些犹大的最后国王他的臣子啊，将军们通通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好，我上主，我必下令上主的断语，叫他们再回来啊，让巴比伦王再回来进攻、占领、火烧这个城市啊，火烧耶路撒冷城。至于犹大其他城市，我必使他们化为无人居住的荒野。所以呢，34章啊，耶利米亚34章就是让我们明白以色列子民为什么会遭到亡国的关键。 在历史书上所叙述的这个事件，在先知书当中做出了解释，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所以结局是什么？就是犹大国真正的王国。好，我们这边所读的呢，不论是列王记下，不论是以撒意亚、耶利米亚，或者其他，如果各位看还有索弗尼亚先知书的内容，那都是呢先知在叙述预言犹太国南国的命运，以及呢天主子耶稣基督要来临的情况。列王记下的叙述呢，是这些先知们发言的背景。当时的人民呢，听见的话是失望沮丧，可是呢在这些生活的困顿当中，却隐藏着真正的福音。因为天主是这样深爱的世人，在人们没有办法的时候，天主呢赐下他自己的独生子。使徒望福音说，天主竟这样爱了世人啊，甚至于赐下他的独生子。那么列王记下二十五章，整章就是叙述这个南国最后一个国王西德克雅，以及整个王国灭亡的情况。当时呢，这个巴比伦王已经统治了几乎整个他们所能够占领的领土，现在呢也是兵临城下，攻下了耶路撒冷城，毁坏了整个的京城，宣判了这个犹大国王西德克雅要被放逐。所以当时的王是巴比伦王拿布高，他攻陷了整个耶路撒冷以后呢，那么把整个的犹大家族就放逐到巴比伦。当时我们看看列王记下二十五章第一节的叙述，整个这个整个的过程啊，耶路撒冷城怎么样失陷的啊？在西德克雅王做王第九年的双十节，十月十日嘛哈。巴比伦王拿布高率领全军进攻耶路撒冷，围扎营围城，在城的四周呢建筑了壁垒啊，围攻京城，直到西德克雅王做王的第十一年，当年的四月九日，京城中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当地人民已经没有食粮，京城就被攻破了。你看很清楚啊，耶路撒冷是建在山上，不好攻打的啊，那么他们就是把城围住，让这个各种物资能够被切断，那老百姓食物吃完当然就活不下去了，城就被攻破了。加色丁人还在围攻城池时，那么君王跟全体士兵夜间就靠近御园的，出了这个靠近御园的双城墙门，双墙的城门，那么逃往阿拉巴。阿拉巴是红海那边的，靠近港口非常远，要逃难去。然后呢加色丁的军队就追去，到了耶里哥旷野追上，那么当时军队就离开他散了。那加色丁的军队就擒获了君王西德克雅，把他带到黎贝拉去见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宣判他的罪案，在西德克雅眼前杀了他的儿子，然后呢剜去他的眼，给他戴上锁链，送往巴比伦去。我们大概很难想象更悲惨的情况啊，先在这个以色列王的面前，犹大王的面前把他儿子给杀了，让他亲眼看见，然后呢才挖他的眼，让他成为瞎子，真的是非常难以想象的情况，让我们发现犹大国的最后的情境真的是非常的凄惨啊。好，最后呢被送往巴比伦，巴比伦人又叫做加色丁人。加色丁让我们想起什么吗？加色丁本来是亚巴郎出发的地方啊，我们大概很惊讶啊，犹大王国以后被放逐，放逐到什么地方去呢？放逐到他们整个民族历史的起点，整个天主召教人民的故事好像又要重新开始一样。亚巴郎在加色丁的乌尔蒙召，还记得吗？现在呢，因为他的后代子孙不听天主的话，不遵守天主的盟约，他们被放逐，好像故事完结了，列王记下好像有点完了，结束了，再也没有什么希望了。可是呢，其实整个故事又重新回到了起点，非常有趣的故事又开始了。 又开始了，天主有办法，天主真的有办法。好，我们看看王国的意义，以色列的王国，犹大的王国，那么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呢？我们要问天主怎么能让这些事情发生啊？我们也会问，那么这么美丽的圣殿怎么没有几年就毁坏了呢？天主为什么会允许呢？我们可以仔细想想看，到底这边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啊？现在呢，犹太人被放逐到巴比伦，他们现在所能够经验到的距离啊，离开圣殿大概不能更远了啊！他们离开圣殿是最远的距离，远远的离开圣殿，远远的离开家乡。不过我们知道，这个物理的距离，这个生理的距离还并不是最绝对的，因为它还是一个象征性的啊，象征是什么？神修上的、精神上的距离。我们常常说人什么，人在心不在，对不对？或者我们说人不在，心神与你同在，对不对？一样的话，或者这样的一个犹太人的生命经验，离他们最渴望的家乡、最心爱的圣殿是最远的，在物理上、在生理上是最远的。其实呢，这是象征什么？他们离天主非常远。身体离开圣殿远还不重要，其实我们刚才所读的耶勒米亚的解释，他所说的老百姓没有真正按照天主所讲的，这些王公大臣们释放他们的同族弟兄们的奴隶，没有释放啊，他们的心其实没有按照天主的旨意生活，他们的心是离开天主很远的啊，这是放逐的意义。放逐基本上从一个犹太生命的历史表达的是人们的心离天主很远，好像在一开始人根本不认识天主的时候，在那个时刻里面呢，天主怎么样召叫了亚巴郎，又回到那个情境里面，人们要开始重新跟天主接触，去发现天主还是不断的要召请他们，要邀请他们回来。所以我们现在看看啊，路加福音在这个情况里面要叙述啊，要讲的是耶稣所有的教导都是集中着从放逐之地返回家园的。路加福音所讲的就是要帮助我们看见，那么耶稣的行动是非常深刻的象征，我们这些远离天主的人，天主重新来召回我们。所以呢，耶稣宽恕罪人，耶稣使瞎子重获光明，都是要让人们看见我们是在等待的救援已经实现，要重新建立的家园现在已经开始了。好，这是放逐，这个是以色列王国所有的最深的意义。那我们这边呢，就是也顺便就是提一下这个刚才讲过的达尼尔先知的。那么先知描述以色列子民呢，他们活在自己的国家跟城市当中的时候呢，其实他们也是被俘虏的奴隶，意思是他们从放逐地返回来以后呢，他们还是没有整个的归向天主啊。我们下一次要跟各位介绍放逐时期的故事，我们会发现很惊讶的，这些被放逐老百姓在巴比伦过一阵子以后呢，有些人觉得哎呦还不错，过得蛮好的，蛮开心的。当居鲁士王要叫他们回去返回家乡时，他们选择留在当地，不回去了。过了70年，重新建了家园了，好得很啊，开心得很，不走了。他们的心远离了天主，什么意思啊？怎么只看见现世的一切，只看现世的拥有的，我们的心呢，就是无法被提升向天主。我们读这些犹太的故事啊，千万记得不要光是笑一天，怎么搞都学不会。要想我们好多情况真的差不多啊，我们在圣诞节的感受特别强烈啊，对不对？这有些人就是摆明了一年来一次， 我的意思不是要指责他们，说你这个发现，怎么样把这个讯息传给这些人，去明白啊，一年来一次没什么意义的，可能天主可以用了一次去他们，我相信天主办法哈，他一般的常规里面，那这个先知说已经百年了下一次。有时候我听到也叫我们神父说，哎呀，我办告解上一次圣诞节的时候，那我说请问你下一次计划何时办告解啊？我希望不是明年圣诞节了哈。你们大家觉得我很奇怪，这个神父怎么这样听告解？不过是先叫我们说，我说你要明白哈，天主的宽恕啊，天主的宽恕，我当然也不会说要每个礼拜办告解啊，但是天主的宽恕是让我们不断的发现，我们真的更需要宽恕嘛。本来我们有这个提醒的，可是我们就没有啊。好，我们就是这边看看，那么以后的达尼尔先生就说了，人呢心还是远离天主的。我们说这个距离哈，实际的距离，生理的距离，或者是心理的、精神上的距离。好，那么耶稣呢，就在这一个达尼尔先知所预言的情况中，在老百姓的人心远离天主的时候，那么出现了当中。我们刚才所读过的一段话，我们再看一看《路加福音》第四章啊。那耶稣呢，来到了拉扎勒，《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他自己呢受过教养的地方，按着惯例安息日进了会堂，那么站起来要诵读，那么他读了一段话，我们刚才已经看过的一段话，上主的神临在我身上，因为他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我们这段话啊，大家真的要放在心上，要常常的读，永远不嫌多的啊，常常读，你常常去想，到底耶稣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喜讯？那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呢，怎么样呢？当然，大家心中觉得安慰人心，大家都知道这话的意思。耶稣读完以后呢，他坐下来，啊，他把书卷起来以后，交给了一个侍役，是坐下了。坐下是什么意思啊？坐下就准备要开口讲话了。而在犹太的会堂里面，军师跟拉比在教导人时坐在这个宝座上面要讲话的，开始教。那他讲什么话呢？当时呢，大家都瞪着眼看他。耶稣说什么？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一节，你们刚才所听过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我们要尝试着去想一想啊，当时整个的生活情境里面，老百姓在罗马帝国的压迫之下啊，耶稣的时代嘛哈，到罗马帝国了，老百姓觉得民不聊生，太苦了。现在他们重新听见耶稣读了一个他们非常熟悉的先知的安慰言语，他们也希望耶稣给什么教导，眼睛瞪大眼睛看他，也是说今天这个话应验了。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话，然后就是说，在于是人到底信还是不信。相信的人，那个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个戏剧性的张力啊。那我们这边也是一样，愿意鼓励大家要多读这样的经文，在自己特别困难的时候、痛苦的时候，靠着这些经文会发现，我们不必失望，不要沮丧。我们会发现，我们读这个以色列的故事，以色列国。北国灭亡了，南国犹大国灭亡了，非常惨的，但天主可以把他们从放逐之地救回来呀。达尼尔说了，人回来心没有回来，我们当中大概有很多人还是一样啊，内心还是在放逐之地的，我们还是远离天主的。大概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可能心中都有一些我们不肯宽恕的人啊，说不定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家人，可能是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接受天主的救恩啊，离开这一个自我放逐啊、心灵放逐之地。达尼尔预言呢，哈，放逐的时期是七十个七天，七十个七年。 那么我们知道呢，福音有一句话，当伯多禄觉得弟兄们烦得不得了，他问耶稣说，我该宽恕我弟兄几次，七次够不够？耶稣怎么说啊？七十个七次啊。如果你们不各自从心里宽恕你们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吗？这是一样的，犹太人不放他们弟兄让他们获得自由，他们成为奴隶。那如果我们内心里面我们不放我们的弟兄们姐妹们，我们不真的从心里面宽恕，我们其实好像是让别人成为我们愤怒的啊，这个奴隶嘛。那么其实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束缚的，是我们自己处在一个远离天主的情况。连外教人都说圣诞节是平安夜，那他们的平安是疯狂的。我很惊讶，在那个灯红酒绿当中会有平安，我很惊讶。那怎么当我们在惊讶别人的时候，想想我们自己，那我们在圣诞里面有平安吗？我们进堂啊，对不对？圣诞夜挤满了人，我们现在想这些人又来了，你不觉得吗？我那天跟赵老师说，我说我欢迎你们每一个人，欢迎你们每一个人来，每一个人正是欢迎的，包括小孩子，吵让他吵，我们今天应该高兴了，我们今天应该开心，这是平安夜啊！每个人内心里面真的要在促进这个和平呢、啊，每个人都要，你不要因为孩子哭感到内心烦呢、啊。当然家长们稍微照顾一下嘛，对不对？但不用那么辛苦，一个人嘎哭着开始，就是孩子那么吵，抱出去。如果真的不得了，家长们要自己设法照顾一下，抱出去不错的建议，但不值得大声吼叫，对不对？不值得嘛，平安嘛。我们从内心里面真正的宽恕，我讲一个简单堂区的例子，就是我们说我们自己生命里面、家庭里面、生活里面，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样真正的和平的话，那我们内心还是奴隶啊，那我们就没有真正得到耶稣基督的释放。那我们的处境呢，就跟那一些在巴比伦被放逐的人一样。我们下个星期跟各位讲放逐的故事。那么放逐的故事呢，内容就是文字的叙述不多啊，不多。那么请各位呢看先知书，达尼尔先知书跟厄泽克尔先知书。那么建议各位先读达尼尔，他篇比较少啊。那厄泽克尔先知至少读一下34章啊，30章以后稍微读一下。那达尼尔先知书先预读一下，这是我们下个星期会讲的这个内容，好不好？我们现在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今天特别教导了我们，因为你用你的言语给我们最深的安慰，使我们得到释放，使我们得到自由，就如同你曾经使瞎子重见光明，使俘虏重新获得释放。我们感谢你派遣你的圣子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在他身上看见你显灵的爱。我们感谢你透过他宽恕我们的一切罪过，使我们重获自由。求你帮助我们在他内以心神以真理朝拜你。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圣诞快乐，新年快乐，谢谢。下礼拜六我们继续上课，天主保佑。